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贵州车祸点燃中国人嘅怒火。
历史学家张立凡喺推特评论呢一单事故嘅影响力，话呢个其实系动态清零翻咗车。有人用大巴类比中国，提出你凭乜嘢认为你唔会喺嗰部凌晨嘅大巴上呢？引发广泛共鸣。有人形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好像一脚踩在油门上，令到中共这一架烂车冲落悬崖。但与此同时，中国人亦正面临选择，只能够留在车上同归于尽，亦或是可以想办法挣扎落车求生。其实清零三年来，中国各地各种小规模的抗争不断。就在9月19号还爆发两单群体抗议事件。一旦是在四川省达州市，网传的短片中可以听到老百姓在呼叫要求解封的口号。另一旦是在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从现有的资料推断是学校因为偷电被罚款，另转身就将学校宿舍的供电停了。学生长期被封锁在学校，既无法外出，亦都没有电可以用，生活受到影响。所以愤怒聚集抗议，要求恢复供电。从现场短片来看，有几百名学生聚集，警察出动，一名打出毛泽东画像的学生被警察拉走。当晚学校已经开始通过辅导员、寝室长怂恿学生内部举报，捉主要的参与人，通知说凡是参与聚集的，一旦被查出直接开除。但更多的中国人似乎只能够哀叹。针对贵州车祸，一名微博用户写道：活在这个地方没任何能够旨意的，只能够每日不断祈求那部失控的大巴上没有坐住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只能够祈求已经全员坐上失控大巴的我们免于一死。这段话背后的无奈令人怒其不争，明知自己坐上一部失控的大巴，却只能够祈求免于一死，不是想办法落车。有四川网民透露，贵州车祸发生之后，他所在地区要求所有被带走隔离的人都要先签免责声明，如果转运途中发生事故不负责任。海外社交平台上有人愤怒地写道：假如目的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贵州人是不是亦只能够上车，同时炸低自己不知。作家傅志斌在直播节目中提到这个比喻，他说每个人出来发声，这个世界可能就真的变了，你不发声永远不会变。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人知道是哪一根。你要站出来讲话，如果每个人都不配合，他怎可以做成这件事？抵死的是你们要去配合。犹太人是被迫走上开去奥斯维辛的车，德国人的枪指着他们，但是这一部大巴是你自己穿着防护服走上去的，事关你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候，你连讲都不讲一句。傅志斌这一期节目中说，从毛时代引发三年饥荒的大办食堂，到习时代的清零政策，中共正走上自绝的道路。灭共靠的就是习近平，他的带领底下，中共现在就是最后的狂奔。自媒体人易大爷发文说自己是地道的贵州人，时至今日他还有很多亲朋好友生活在贵州，他不知道这样的厄运会不会某一日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中国全体人民其实都在或大或小的死亡大巴士上，区别只是几时出发，几时翻车，甚至可以讲14亿人都成了人质。文章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革这种荒诞的闹剧可以堂而皇之地肆虐10年那么久，现在一转眼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的清零都已经执行了3年，你读懂了文革，或者就能够读明白清零了。文章的最后说，贵州的死亡大巴是为所有沉默的人鸣响的丧钟，他夺走了你的自由，就一定会夺走你的保障。 坐上大巴的人民已经没有退路，幸苦不死，老难未已，是时候回望1911年的武昌枪声了。
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地区发起反攻，将俄军打得节节败退，俄罗斯大兵急于逃命，将很多武器设备弃置在原地。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队发现了一辆俄军现役主坦克 T-90M。
乌克兰武器追踪站在推特发布四张照片同一段推文，说俘获最先进的俄军现役主坦克 T-90M， 位置大概在哈尔科夫州，战车上边覆盖了雷达吸收和隔热材料。早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经说，俄罗斯 T-90M 坦克单价$4,000,000，性能超过了美国 M1、德国豹二和以色列梅卡雅坦克，被美国专家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坦克。但装备 T-90M 坦克的俄军精锐塔曼摩布斯却在哈尔科夫被俄军击败，仲被乌军第一次缴获了 T-90M 坦克，令到俄制武器的神话破灭。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对自由时报分析说， T-90M 基本都配置在俄国的精锐部队，如果连精锐部队都不战而降，最重要就反映出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作战的意志了。特别是从乌克兰方面的资料来看，T-90M 在哈尔科夫被虏获的，亦即是说连在最靠近俄国的战场，俄军都弃甲射兵地逃跑，后续要继续作战，那对俄军是非常之不利的。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19日举行国葬当日，中华民国驻英代表被给予同其他国家元首同等待遇，以独特方式吊唁，中共大为恼火。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同英国没有邦交关系，不过在蔡英文总统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英女王逝世向英方表达悼念与慰问之后，英国特别邀请台湾驻英国代表谢武朝大使在享有同各国赴英元首、代表及皇室成员同等待遇底下，到英国外交部核管的兰开斯特府完成签名留言吊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号接受路透社询问的时候激到弹起地说，民进党利用吊唁活动搞政治炒作，做政治文章，这种行为令人不齿。
由于订单缩减，东莞和深圳多间公司近期宣布解散和停业。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东莞市嘉晴科技有限公司、嘉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9月16号对全体员工发公告说，由于公司订单严重缩减，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决定在16号宣布结业。公司现在已经无力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员工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等合法途径主张合法权益。两个礼拜前，港资老牌企业深圳威利马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富隆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亦向员工发通知说，目前已经没有新订单，业务处于停产状态，公司过去几年亦一直亏损，所以决定解散公司。江苏的时事评论人张建平对广东近期大量企业倒闭感到担忧，他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这个和清零政策有密切关系，亦都令到他想起2008年的金融风暴。张建平指出，有人反思亦不敢去批评，这个是最可怕的事。业内人士蔡先生亦表示，中共清零政策严重冲击了中国外向型企业，这种现象还在持续，最终将进一步向江浙一带蔓延，浙江、江苏等依靠订单支撑的企业都会是这一种结局。
台湾最近发生强震，引起对住房安全的讨论。一名结构工程师9月19号在 PTT 八卦版发文分享几个催吉避凶的原则。
首先就是房屋的建造时间在921前后可以买，因为1999年9月21号台湾中部大地震之后，政府立法规定 主结构梁柱必须采用内震的弯钩，这个明显提升住房的结构安全，不单止是增加柱的强度，更重要的是降低柱的高轴压状态下核心爆裂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远层建筑不要买。所谓远层建筑，就是指建筑有某一层强度比较弱，这个往往是几个不利条件导致，譬如RC 墙数量太少，或某一个楼层挑空挑高等。一名结构技师说，要鉴别建筑物是否有远层风险，多少还是要受一些训练，但可以记住有几种建筑很容易就会变成远层建筑，好像双住两用楼底层是商场或者停车场的建筑。技师提醒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上述两个条件都有的建筑物，特别是921前起的商住混合大楼。最后作者还表示，这篇文章并不是判断既有房屋是否内震的依据，亦不是要制造恐慌，只不过是一名结构技师的睇房心得。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